我们要感谢主，弟兄相爱的历史除了这个使徒时代之外，我们可以说大概已经有了800年的历史，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何等大。你看他们的的确确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他们从一个村子赶到另外一个村子，然后他们逼迫他们的时候是用军队去镇压他们的，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把他们烧掉。他们实在是遵守主忍耐的道，别人称他们是这个称他们是那个，他们不承认，他们只承认他们是弟兄。他们到处去寻找弟兄，他们到一个地方没有意思去设立他们的聚会，他们要找和他们不一样的弟兄，只要是主是弟兄他们就爱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等到特别你知道吗，从12世纪慢慢慢慢的，你看主把他们隐藏在人看不见的地方，到了你知道到了这个改革的时候，我们说过有个法勒尔，不是法勒尔弟兄是在瑞士，这法勒尔弟兄后来就发现他们，他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们从来没有说你看我们从我们老早就是做这个见证，你们比我们晚得多，他们没有这样说，只要是弟兄他们愿意一同做那个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到了马丁路德以后，这些人就通通出来了，本来在地下现在都到地上来了，本来在台面底下现在都跑到台面上面来了，本来是隐藏的，从一个地方赶到那个地方，然后从一个地方又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他们没有放弃神给他们的托付，他们没有放弃神对他们所说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，当马丁路德，当加尔文，当这些弟兄他们在那里改革的时候，他们和他们站在一边，为着因信称义他们感谢主，为着圣经他们感谢主，为着我们都是祭司他们感谢主。但是等到他们看见马丁路德、加尔文和斯温格里不得已情不得已和世界妥协的时候，这些弟兄们站起来了，这些弟兄姊妹站起来说话了。当有的人觉得圣经没有禁止我们就可以了，这些弟兄姊妹说不可以，他们多少年已经付了多少的代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为着主的缘故，虽然今天是个杀敌的光景，现在应该都回到圣经了，他们还是为主起来做了荣耀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不止不容于天主教，他们也不容于路德宗，后来也不容于改革宗。弟兄姊妹，他们怎样从在天主教底下从一个地方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从一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，他们仍旧过流亡的生活，从德国跑到荷兰，有的人从荷兰跑到美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好像是世界不配有的一般人，但是感谢主，他们遵守忍耐的道。有许多人说他们是因为他们根据圣经，他们觉得我们看不见婴儿受尽，圣经什么地方讲婴儿受尽呢？但是加尔文相信，但是呢，加尔文相信，为这个斯文格利相信，这个斯文格利相信，马丁路德相信，威斯利约翰也相信。但是有的弟兄们，为着真理的缘故，他们起来做见证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从前受逼迫，他们今天仍旧受逼迫。从前被秒黑，今天仍旧被秒黑，他们成为一台的机器。弟兄姊妹，但是为着主的缘故，他们从一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，做了荣耀的见证，一直从12世纪到19世纪。到了19世纪，你知道，因为在英国有了容忍的政策，就是可以让一亿分子 就是所有的我们在从前所谓一份子，就是说安利干会。那么你如果在教会里面，就是在安利干会里面，那么好了，你就可以上最好的学校，因为所有的牛津大学、什么剑桥大学都可以。你如果是浸信会的，如果你是公理中的，你如果是英国长老会的，你根本就没有份子。你可以有自由，没有份子。一直到19世纪以后，慢慢这些就放松了，然后就所谓宽容的制度、宽容的那个情形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就要从19世纪以后，我们才看见这个逼迫就越来越少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吗？慢慢的你看见主一直从那里一直做到20世纪，然后你看见说主不止在中国做，主也在印度做，主在各地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到了今天，到了20世纪，不错，有你慢慢会发现，从这个基督，从这个所谓教会来的逼迫是减少了，但是这不保证说别的逼迫没有，所以我们才能看见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可以说这800年来，许多神的儿女，他们是遵守神忍耐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教会历史，你看见有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手无寸铁，你看见他们为了主做荣耀的见证，他们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主的名，他们的的确确在那里一同读经，在那里一同祷告，他们觉得个个都是祭司，他们的的确没有弃绝主的名，他们也没有什么政治的力量，他们什么也没有，他们就是爱主。弟兄姊妹，结果他们受逼迫，那么如果你读他们的故事的话，你要张大眼睛，他们会不会是非了天非？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的确确看见主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从12世纪开始就留下了许多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。那么12世纪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想我们很简单，我想我们稍微的看一下，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不要，我们今天还可以看一点点。我们知道从12世纪开始，那么12世纪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还是推亚推拉最这个权势最大的时候。我们知道有一个教皇是有教皇历史以来权力最大的，整个欧洲各国的权柄都在他底下，那个就是伊诺森三世。我们晓得在他底下流圣徒的血不知道流了多少，那是很清楚很清楚，那是在伊诺森三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晓得说这个，所以有人认为说罗马帝国里面有个尼禄皇帝，那么推亚推拉里面有一个伊诺森三世，在罗马帝国底下差不多250年死了500万人，相当于今天的1亿，但是在这个推亚推拉30年之内，差不多死了100万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，这个12世纪就是那个逼迫开始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有所谓异端的裁判所，然后推亚推拉呢就用那些修士来做眼线。所有的修士，特别是多米尼加的修士，几乎都是他的线民。所以呢，你只要有人是异端，就可以告发。告发不需要证据，只要有嫌疑，他们就会开始审判。审判是秘密审判的。等到审判确定他是异端以后，然后推亚推拉绝对不做任何的事，在他们的手底下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，没有流过一个圣徒的血，但是他们可以把他交给政府，然后政府就执行那个命令，那么然后常常的就是用火刑，常常的就是死刑，所有的财产充公，教会一半，这个政府一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知道要真的为主做见证，能够遵守忍耐的道，那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教会到了12世纪，在那种情形底下，应该主的见证是没有，完全被消灭了，不可能有一般基督徒还能够照着圣经的教训活在神面前。整个教会已经变成巴比伦， 而这个巴比伦的宝座就是在罗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尤其是在罗马的境内，特别在意大利，你不可能有一些人，不可能有人能够起来跟随主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特别在那种洗脑底下，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连像马丁路德这样有学问的人，他还是受了耶西别教训的影响，他不知道是错的。当他打雷的时候，他祷告说：“安娜，他祷告那个安娜，这个圣徒，他说你救救我，我一定答应你，我一定对你许个愿，我要进到修道院去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连他，甚至于他自己也买赎罪券，马丁路德根本不觉得是错。在这样的教训底下，弟兄姊妹，圣经被链子链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这个情形来看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教会的见证在地上已经没有，教会的实际也没有了。这个所谓的教会根本不是教会，已经是淫妇，已经是被盗的教会。你看见，已经是推啊推拉的光景，怎么是基督的见证人？根本不是代表基督的那个这个耶西别，结果耶西别皇后杀害基督。除弟兄姊妹杀害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从那个情形来看，见证已经没有了，见证已经消失了，见证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就在最黑暗的时候，就在教皇的宝座不远的地方。你知道意大利中心那个这个罗马往北走，大概今天火车3个钟头的地方，你会到一个地方叫做米兰。到了米兰的时候，阿尔卑斯山就已经不远了。然后呢，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里面，在意大利的境内和法国的境内，我们没有想到神却隐藏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。那这些基督徒，因为他们在山谷里面，所以呢，意大利话叫意大利话呢，就意大利话叫做Baldo，Baldo 就是谷中的意思。所以称呼这些谷中的人呢，就叫 Baldenses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把它翻译谷中的弟兄们。这一班弟兄们呢，他们是在山谷里面，就好像啊谷中的百合花一样。所以你叫雅各怎么说呢？我的妹子好像这个什么，好像这个百合花在荆棘丛中。所以这些是谷中的百合花，但是呢，到处的周围都是荆棘，你看见吗？就整个的这个推啊推啊，整个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就在他们的周围，到处都是那阴影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就在山谷里面，神隐藏着一般的弟兄姊妹。这一般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这一般的弟兄，这一般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可以说很简单的，有的是植布的，有的是植布的，有的是种田的，有的是放羊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们没有想到，他们在主为主做了何等何等荣耀的见证，很稀奇，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他们呢也是两个两个出去把福音送出去。那么他知道说这个天主教人有来跟踪，所以呢，他们每次都是卖一点的东西，然后呢就卖一点的货，卖一点的珠宝，然后和你卖珠宝的时候，等到和你讲到卖东西卖了一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还有一个珠宝要告诉你。”然后他就把圣经打开了，他说：“那这就是我告诉你。”然后他就把主的福音就传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时候，就在整个推啊推啊的光景底下，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把福音送出去了。这一班的人叫做谷中的弟兄们。后来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的势力已经被罗马天主教觉察到了。所以后来你知道有一个审判他们的人，你知道就是有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多的眼线，所以呢，他们虽然是秘密的传福音，虽然他们在那秘密的活在主的面前，但是你晓得这个结果，因为在那个眼线底下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这个就都很多的情形，慢慢他们就知道了。 所以呢，最后他们就起来对付他们，就对付这些谷中弟兄姊妹。所以这些毕丹裁判所就收集了很多很多的材料。那么有一个人本来他们中间的，后来他出卖，向犹大要卖了。